师父关于今天所讲的增上果的部分啊，增上果的部分，如果出清净修习诸不善业的增上力所管爱外分这些光泽减少，果不充实，果多朽败，果多变故，果多零落，果不甘美，这是指果报来说呢，还是说你所享用的这些食物里面关于比较狭义的关于果的水果果类的这个部分呢，或者是说是关于自己也许是你所享用的这些外物的这些水果以外，是不是连自己你家里种的这些果物呢也有类似的这种果报的成分？
是的，
是怎么样说是比较正确或者完善。
但这里边就是和生果一类说也可以，但应该是通于其他的，通于其他的所享用所使用的东西在内。可是因的业力也很复杂啊，做了罪业，但是也还要做了功德，所以有的时候有罪业的发生的作用，有的时候也有功德发生的作用。单独说罪业的发生的作用就是这样子，要功德呢，那就有变化了，是不同的。但你比如说我买个车，买车你新车当然是光灾，当然是光灾的，但是用久了呢，那呢它就会变了，它就不光灾了。但是这个事儿很难说，还是很难说。不过这个总的方面说，世界上都是无常的，不可能永久的光灾，也不可能。
像你种的水果树也有关系
啊？也有关系，也有关系。
您提于母所，这个母所您刚才提到说是也是得阿罗汉果的母亲，是不是一定要得阿罗汉果的母亲呢？
可是只是母亲就是算数了。
这里面说他是阿罗汉，是母亲而又是阿罗汉，应该是这么说，就是阿罗汉尼及母所。如果说是这上面啊，似乎是兼这两种，基于母所不一定是阿罗汉，阿罗汉尼是一份，即母所是又一份，应该是这么说。
从刚刚他问这个问题，
白衣罗汉，
其他人在阿罗汉道，
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很少有这样情形，但是特别的也能有，特别的情形也是有，但是非常少，非常少，就是没有现地球相，他也证阿罗汉果了。要是特别立根的人呢，有可能是这样，就是初信佛法的时候他很快就证阿罗汉果，但是他没出家，这也可能。但是证了阿罗汉果这种人，他决定不积聚财富，所以和一虽然没有现必就像，但是和一般虚人不一样，应该是这么说。得了阿罗汉果的人和其他的阿罗汉内心的思想是一致的，表现在外边的威仪那有可能不一样，但那里面是一样的。
师父刚刚讲这个无增三昧还有灭尽定，我也在想哈，这个是不是得入圣位跟真理相应的人，即使是出果得未到地定，他可以得入圣位，或者是高僧禅定，他可以直接入三果。那么得入圣位的人，不管他是初果是三果，他们都是一念不生。
他们入定的时候一念不生，初定还有差别，初定的这个初果和三果不同。三果圣人就算是没有入定，但是他没有欲了。初果圣人、初果二果圣人要不入定，他还有欲，他也有欲，他也有烦恼的。
那由这里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哈，那个我们无始劫来这个经常的都是在打妄念，那我们学佛以后当然是学习政治正见，学习正念，那么不管是正念或者是妄念，事实上这个在真理本身来讲是没有正邪或真妄之分，所以我们所谓的正念妄念事实上念念都是妄念。那么这个修习禅定的人，他在这个欲界定或未到地定的时候，他前五识还是动的，那前五识还是动的话，他不管是听到鸟声或听到钟声或听到磬声， 这个算不算是妄念？那么另外呢，这算不算是一种攀缘？因为这个你还有能闻的人，还有所闻的身，那么这个有所闻的身，这个身事实上是缘起法，应该是一个因缘所生法，那么他没有自性，那么就是一个这个妄境。所以我是这样分别，我认为这是一个妄念。那另外呢，这个攀缘，这个《维摩诘经》讲说，云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得无攀缘。那么如果以这个定义来讲的话，真正是应该只有圣人才是真正无没有攀缘的。
是的，圣人才能无攀缘。但是啊，没有入定的人和入定的人还是有点分别。比如说入到欲界定或者是未到地定，已经入到这两种定之内的人，他心里面虽然还能听到声音呢，但是和初定数还是不一样，还是有点分别的。他虽然也是攀缘，他就听不到声音也是攀缘，但是和没得定的人攀缘是轻一点，轻一点的。不过其他的心情有变化，就是已得定的人而没有得圣道的人，高慢心是越来越大。没得定的人呢，他也有高慢心，但是和圣人不能比，和那些得定的人不能比。得定的人的慢是越来越大的。要是佛教徒稍好一点，佛教徒他修学禅定成功了，也是有高慢心，就是得了圣道还是有高慢心，到阿罗汉果才是没有，不然的话他是有高慢心的。我们没得圣道的人，我们是佛教徒啊，我们没得圣道，心里面也有高慢心，但是会惭愧一点，高慢心有的时候会撤销一点。要是得了圣道以后，也同样有高慢心的，但是还有正念的，能够平衡一下，还好一点。所以未得圣道的人不得了，没得圣道的高慢心太厉害了。不过他其他的烦恼轻，所以高慢心呢，有的时候不明显，不明显地表现出来，但是心里面是有高慢心的。
这个欲界定到最到末期的时候是明镜而处，依于所缘，他这个既明又净，或者是未到地定的时候是有清安。那么听到声音的话，这不算是妄念吗？
也是妄念，但是和初定的时候不同，能轻一点。你要初定的时候啊，心不在定嘛，心里面听见声音，看见什么形象，有可能是心的这一念心随这个境界去了，种种分别了。在定的时候听见声音是听见了，但是他还是寂静住，他没有去追求，所以还是在定。如果要心要去追求这个声音，就出定了，那就不同。你说四三八定的人在定没有出定，还是攀缘，因为那不是真理，他没见到真理，所以都是妄念。初果圣言入定，那它是与真理相应的，二果三果四果都是与真理相应的时候才不是妄念。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啊，关于定跟慧之间的关系我还没有完全能够明白。比方说刚才师父讲过这个三果一定要入灭尽定，那么有的时候又说是未到定就可以得慧解脱阿罗汉，那好像阿罗汉的果位跟定位的关系我还没有完全能够搞明白。比方说师父也讲过佛只是在四禅的时候就成佛了，那是不是所有要出三界的人一定要到三果的那个灭尽定的层次以上才是能脱离三界？好像又有时候也不是很相同的说法，师父能不能说一说？
这话是这样，这个在未到地定里边修四念处可以得阿罗汉果，但是这个阿罗汉呢没有神通。那因为什么没有神通？因为没有四禅，没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禅定，没有这个禅定就不能够得神通。所以说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初果，他得到舍戒四禅了，这四禅里面修神通就能得神通，但是还是凡夫，不是圣人。要是得了灭尽定的三果圣人呢，他可以有神通，他得到舍戒四禅了，他可以修神通就得神通。那么这样的人呢，他进一步的修行可以得四果，那么就是有神通的阿罗汉。回到地定里面成就的阿罗汉呢，就是无神通的阿罗汉。这个 得到舍界的是禅，得到无舍界的是空定，还是凡夫，但是他的定力高深，定力强，是昧得是禅八定，在未到地定里边成就了阿罗汉，修四年处灭出去恶所的见烦恼，灭出去爱烦恼。这个人呢，定力浅呢，智慧高，有佛法中的阿罗汉的智慧。那个有禅定还是凡夫的人，没有这个智慧，那个还是凡夫，这个人是圣人了。要是这个佛教徒又得到了四禅八定，又成就了阿罗汉果，这个人是有定还有慧，有慧也有定，定慧都是圆满的。可是成就了阿罗汉还没有四禅八定的人，这样的阿罗汉他要想成就禅定并不难，他还是能成就的。所以人呢，有的人定的善根强，有的人慧的善根强，定的善根强的人先得定没得圣道，慧的善根强呢，他不能先得定，一定先得慧，先得圣道，但是定还没成就，没成就的高深的禅定，就是这么事儿。有的人呢，你就是现实的情形，当前的呀、现实的情形也看出来。有的人是欢喜静坐，他欢喜静坐，读书也可以，但是没有静，没有静坐那个兴趣高。那么这个人将来就是先得定，圣道那以后再说。有的人你看，你让他静坐，他不是太合适，他愿意读经。从文字上的学习去通达圣道，这件事有兴趣，他就怀疑这个事，做这个事。那么这个将来这个人看着你先得阿罗汉，先得无生法印，他不能先得神通，也先得无生法印，就是这样子。他这个由于过去是遇见了佛法，自己的熏习不一样，是到今生一遇见佛法的时候，他反应的时候和他以前栽培是一致的，他以前栽培会的说现在还是欢喜会，就是与会相应，文思修三会他相应，定就稍差一点。他要以前那个禅的熏习多，力量大，会的熏习不是太那么圆满，他自然是欢喜静坐，自然是这样的。可是只要他是佛教徒都能得圣道，要不是佛教徒那又一回事的，那就不一定。可是高深的佛法一定是要有定的，要有慧也有定，有定也有慧，而不可能是偏于定偏于慧，不可能的。到佛的时候一切都是圆满的，初开始入圣道呢是有这样的差别，是不一样。
师父，这两天啊，我这个看到一本小册子，心里有相当的感触，所以我这个在这里讲一下。我想师父可能也听到过，在台湾这个苗栗铜锣九华山有个大兴善寺，那这里有一位无名比丘尼，然后现在已经圆寂了，但是虽然他已经圆寂了，还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教徒或者非佛教徒到那里去祈求大悲水治病，他在世的时候也给人治病。那我看的这个册子有介绍他的事迹，我觉得有点几乎是不太可思议，因为他一生听说有二十几年都不讲话，就是后来出来这个祭祀的时候也都不讲话，都是用口语。然后呢他这个就从来不睡觉，他的这个房间呢就是一片水泥地，然后他是不倒单打赤脚，只有一件衣服，这个千层补那衣，没有第二件。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实在是让我觉得我很惭愧，我们这学佛的人这么舒服，然后呢还是千娇百替的，那这个是应该觉得很惭愧。那另外呢，我觉得他这样子做我觉得几乎是不可思议，因为他这个静坐的时候似乎他也不用禅垫，他就是坐在水泥地上，这似乎是很难办得到的。那么他的大悲水很多人去祈求，然后都很有灵验，而且有人把这个事迹都讲出来，师父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信呢？
我认为可信，可以相信。我认为这个人呢，当初的时候不是这样，当初应该和一般人一样，也是要吃饭，也应该是静坐，一定也有座位，一切应该和人都一样。但是他逐渐发现修行有成就了呢，他就不计较这些事情，所以有这些呀、啊，我们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得到。
我听说他原来是还吃生果，后来连生果都不吃了，只喝水，这样子就可以活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曾经他在这个听说入了他的这个禅房，二十几天不出来，二十几天以后出来还是活着。
是的，是的，这是不是不可思议？的确是不可思议。这个以前有一个金山罗汉，就是说金山活佛，那也是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说怎么回事呢？他呢说是他在金山是藏经楼上闭关，就是念大悲咒。大悲咒有一天从藏经楼上一下子就跳下来，大家因为先摔死了吧，结果他站起来没事。从那以后就很多的怪异的事情，所以那个有的人长疮啊，流脓流血啊，医生不能治疗了，他去看，他就用嘴来吸这个脓血，吸完了这个疮就好了。他就是这样，就是很多的呀、啊，有些非常的刺激，就是这样子。这个从高僧传上看呢，不但是近代的佛教有这个事情，古代的佛教也是，就是有这些啊不逊常规的僧尼这些事情。他也不是和你讲大篇道理，也不是，就是有这种不平常的事情。而那些高僧呢是循规蹈矩的，而这些是首先看上去都很平常的，但是他有神，有一些神通的境界。而社会上的一般人呢，就是对于这些神奇的事情啊，他不是相信，要讲道理才可以信。有的人讲道理我不相信，你要有神通才相信。所以也就是有这些事情。
刚刚提到这两位那个比较特殊的，我有一个感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的世寿都是五十几岁。那个金山活佛，这个是不是跟佛经上面写说有时候显神通的话，是不是对这个显神通的人这个要比较早走？
这个事情啊，有神通的人呢，他是知道什么时候要走，应该走，倒不是决定寿命的问题。这些人应该是过来人，不是平常人，他们这个寿命有自在力，愿意长住也有这个能力，住上他几百年也是可以，啊，几千年都可以，有这个能力。但是啊，这个因缘应该到此为止，他就走了，应该是这样说。
师父如果认为他们是过来人的话，即使这一生他们没有再得入生位，事实上他也是菩萨在现，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也是可以这么说哈。有的呢，当然这些人呢，从他们的事迹的前后来看呢，他也是经过一番修行的，经过了一番的用功，而后有一些事迹，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迹。倒不是生来就是这样，也不是，他还是先是修行的。这个这样修行的情形呢，或者是好像听说那个叫福慧比丘尼，他的名字叫做福慧，叫无名比丘尼，好像是叫做福慧比丘尼。他好像原来也是发心修行的，后来有了神通以后就是这样这个境界。金山活佛原来也是修行的人，像这个道济禅师，宋朝的济公活佛呀、啊，济公也是，济公活佛时候有一点特别，也是有些特别的事情。这个呀、圣人的事情当然就是不可思议，我凡夫很难去想象怎么回事。